就在我睡着的同时啊，校长手中的火柴盒突然发出了伏天的叫声，伏天伏天伏天，全校的师生啊大吃一惊，校长呢吓了一跳，手一松，火柴盒掉在了桌子上，掉到桌子上又开始说话，大米大米，在学校一定要听老师的话。那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全校师生居然都听见了。就在这时，我醒了过来，大头和胡老师一左一右的架着我，校长的表情变得十分古怪，他说话呢有点词不达意啊，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这还是虚荣心在作怪，我们要上进心，不要虚荣心。至于这些 BP 机，我们要求家长写了保证到这来领。散会。操场上此时已是人声鼎沸，我松了口气，庆幸自己没有成为打肿脸充胖子的典型。散会了，好事的同学把我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哎，你的扩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哎，你那电气质是不是安全部专门做的呀？
就像个动物记者招待会，鸡一嘴鸭一嘴，我根本没法回答，赶紧低着脑袋冲出了人群。回家的路上，福天得意地对我说，
嗨，
要不是我急中生智，你今天可就没脸见人了。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校长急得团团转，学校呢要开庆祝大会，可是呢他还没有请到有分量的贵宾做主席台。有个老师呢想请个作家。
啊，叫什么名字？
老师说了个名字，校长摇摇头，
哎，不成不成，没听说过，我们要请就得请著名作家。
有个老师呢想请个领导。
是什么职务啊？
是个副区长。
校长又摇摇头，
哎，不成不成不成，起码得是个副市长才行啊。
有个老师啊说了个演员的名字，校长又摇摇头，
不成不成不成，名气不大，观众根本不熟悉他那张脸。我们要请啊，让大家一看到他就会喊起来，哇，原来是他呀，
哎，得有这样的效应才行啊。
老师们没有办法，只好不再操心。可校长呢不甘心，于是灵机一动，又召开了全校大会。他在会上慷慨陈词，
为了我们学校的荣誉，为了我们的节日过得那个隆重热烈，我号召全体同学啊，回家以后动员你们的家长，什么爸爸呀、妈妈呀、爷爷奶奶，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邀请大人物、大明星、大作家、大模范光临我们的庆祝大会。我宣布啊，如果谁请到他们，我就给他戴大红花，发大奖状，表彰他对我们学校做出的巨大贡献。
开完会呀，老师又把我们带回了各班，发给每个人一张名单。这名单上啊，印着好多人名，哇，都是现在最走红的歌星啊、影星啊、电视明星啊、节目主持人啊，还有我们语文课本每篇文章的作者。胡老师说，
这上面的人你们都认识吧？
大家回答认识。 胡老师说，啊，那太好了，名单上啊一共有60个人，谁能请到前20名的呢，发给1等奖，请到中间20名的呢是2等奖，请到后20名的是3等奖。哎，就是不在名单上的，只要是知名人物，学校也要发奖。今天回家以后呢，把名单交给你们的家长，让他们啊把能请的人呢在后面呢画成一个圆圈，明天再把名单交给我。
哇，这哪请得到啊，这根本就不认识他们呢。
哎，刚才你们不是还说认识吗？
是，那我们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们，我们只是在电视和照片上见过他们。
胡老师毫不气馁，
不要紧，他们不认识你们，可能认识你们的爸爸妈妈。
我希望大家要为我们班争光，为我们学校争光。这下啊，大家都不说话了，虽然还没有对家里说，但是对自己父母的实力也有个大概的估计。
老师，
金豆突然举起了手，他从来没有这么规矩的举过手，一贯是张口就说。胡老师啊，像遇到了救星。
金豆，你说，
那要是请多了行吗？
哎呀，越多越好，不怕多。你能请多少？
胡老师对金豆肃然起敬。
请那个，反正前20名里吧，能请到7、8个。中间的呢，10来个，后面的基本没问题。
哇，金豆好能干呢、啊！这么许多名人，好像都放在他们家的柜子里，说拿就能拿出来。
胡老师
毕竟是老师，我们想到的，他都想到了。他略带怀疑的眯起了眼睛。
金豆啊，这可是关系着学校的大事，可不能开玩笑啊。
金豆梗起脖子瞪着小眼睛，哎，我说的是真的，我爸是经理，我妈是秘书长，我的2个舅舅都是主任。嗨，名单上的这些人呢，天天求我们家办事儿，你让他们到学校来，那一句话的事儿啊，我就是怕来多了主席台坐不下，所以，哎，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就不管了。
胡老师赶紧点点头，哎，我不是不相信，如果真是这样，你可为咱们学校立了大功了，你将来啊，很可能成为一个外交人才。哎，待会儿啊，我带你去见校长啊。
胡老师啊，尽量把语气放得和蔼，生怕得罪了金豆。我们这些人呢，又是羡慕，又是嫉妒，又是不平。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啊，金豆从一个小痞子成了一位外交家。老师怎么会这样相信他呢？
我的耳边又响起了福天的声音：“
嗨，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说什么？
你也能请？
哎呀，我连连的摇头。
哎，我谁也不认识，我怎么能请啊？
就让金豆去请好了。
不成，我受不了。我不能让金豆这个小坏蛋一个人把功劳全占了。你不用管，你听我的。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就像我上次不由自主的给了金豆一拳那样，我的身体和嘴巴又被福田控制了，我又眼睁睁的看着福田做着我不愿意做的事。
我举起了手，镇静的等着老师叫我。
大米，什么事啊？
我慢慢的站了起来。
啊，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话刚一落地，大家就一起转过脸看着我。我想，可能是我一当众发言就脸红，逻辑混乱，词不达意。当然，更不会用这样平静的开头。而现在，在他们眼里，我好像是换了一个人。我接着说，本来一开始我就想发言为学校请几个名人呢来参加我们学校的庆祝活动，但是刚才金朵表示他可以请到许多人，我就想那就把这个功劳让给他吧。我现在想要说的是，万一他是在吹牛，当然了我希望他不是吹牛，为了让老师放心，我表示这样一个态度，不管是名单里有的还是名单里没有的，只要他在电影或电视里露过面，我都可以把他叫来。条件是，如果金豆一个没有请到的时候。说完我就坐下了，面不改色，神态自若。胡老师呆呆地瞪着我，与其说是因为我说话的内容，不如说是为我说话的口气。我这心里啊，又是高兴又是害怕。高兴的是啊，我一直幻想我能这样像个讲演家似的有理有力的侃侃而谈，现在我梦想成真。可我害怕的是这吹牛的内容，万一老师让我去请名人，那后果我可连想都不敢想。伏天可能是玩够了，他不再说话，我又恢复了正常。我只觉得我的身上到处都是冷汗。胡老师说，
大米啊，你最近没吃什么药吧？
没有啊。
没有。那好，你那个说睡就睡的毛病没吃药就好了吗？
啊，没吃药就好了。我点了点头。
哦，那好那好。你的爸爸妈妈最近没有调动工作吧？
没有调动啊。
妈妈还是工人，爸爸还是小学校的老师？
是啊。
我渐渐听出胡老师说话的味道来了，他怀疑我吃错了药给吃的胡说八道，同时他也怀疑以我爸爸妈妈的身份，我们和名人是不会有什么关系的。我这心里虽然感到屈辱，但是胡老师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都是伏天在吹牛，我们一个名人也不认识啊。这时胡老师又说，
既然是这样，那你和金豆一起和我到校长室去一趟。
我连忙摇头。胡老师宽容的点点头，
也好，如果金豆没有请到，我们再来找你，你看这样好吗？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点点头，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伏天的身上。回家的路上，我问伏天，
哎，你说了大话，你可要负责任啊。
我的责任呢，就是把金豆的气焰压一压。现在我的任务已经出色的完成了，我还要负什么责任呢？
你说过你能请名人的，我还以为你认识好多人呢。
我和你一样，你不认识，我也不认识。
哎呀，你可气死我了你啊。那万一金豆请不来怎么办呢？
我谈的条件很清楚，如果金豆一个也请不来，我们再说。我告诉你，
金豆不会一个也请不来的，你就放心吧。我这心中啊，暗暗祷告：金豆啊，金豆，你刚才可千万不是在吹牛，你可一定要成功啊！名人还没请到，金豆自己先成了小名人。他也不知道啊，从哪儿搞了一套笔挺的小西服穿上，打了一条花领带，哎，也不背书包了，怀里呢夹着个大皮包，跟在校长的后面东奔西跳的。最可恨的是啊，他公开的腰里别着 BP 机，对别人是违禁品，可对他来讲则是工作需要。你看你看你看他那个神气，头发梳得贼亮，比校长打扮的还精神呢。走在大街上，别人还以为小老板身后跟着个老伙计呢。儿童节的前一天，噩耗传来，不但名单上的名人一个没请着，原来啊，老师们请的那几个不够档次的小名人呢，早被邻近的学校请走了。那天早晨呢，校长在校长室里大喊大叫，翻来覆去的就是一句话：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饶不了这个小骗子。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饶不了这个小骗子。此刻呢，小骗子正若无其事的坐在教室里听胡老师讲那过去的故事，仿佛这件事呢和他毫无关系。不着急不上火的和气的望着老师。这时候啊，用死猪不怕开水烫来形容他再合适不过了。胡老师呢先是大发雷霆，说着说着说的口干舌燥，声音也变小了，最后目光渐渐的移到了我的身上，我赶紧低下了头。胡老师带着十分的希望，十分的恳求，望着我说：大米同学，现在全校的老师和同学的希望就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我们班的荣誉也要靠你来争取了。我觉得我的手脚都变得冰凉，我知道我的脸一定白得吓人。李大米啊，现在请你马上到校长室去一趟。我觉得我的身体软绵绵的，但是老师的目光、同学的目光却把我从座位上抬了起来。我昏昏沉沉的走出教室，来到了走廊上。嗨，你上哪儿去啊？
我去校长室。
你不能去。我猛然想起了，这是福天在和我说话。哦，对了，都是因为他才使我到了这个境地。你到哪儿去了？啊？你到哪儿去了？你现在为什么不说这是危机时刻？你为什么不吹牛了？啊？这事儿我都赖你，你必须想办法。福天喃喃地说：你就和老师说你一个名人也请不来，我看老师对金豆也没怎么样，也没打他，也没骂他呀。
我可不像他那么没皮没脸。
这时两位老师路过这里，他们奇怪地望着我，一个老师问我：哎，李大明啊，你在跟谁说话啊？
我自己跟我自己说话呀。
两位老师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点点头走了。我听见一个老师悄悄地说：哎呀，这个孩子呀肯定有毛病了。福天接着跟我说：好，你是很有面子的人，那你就
去校长室好了。
那我说什么呀？
我希望福天能有好主意。
哎，我怎么知道啊？
只要请不来名人，你说什么也没有好下场，比金豆好不了多少。
可要是不去校长室，那又怎么办呢？
你呀，马上离开学校，明天再回来，事情就过去了。
你说什么？你让我逃学？我从上学以来啊，没有一次上课迟到过，你居然让我逃学？
那你就去吧，
把校长给你的一份骂，再加上金豆的一份都接过来，我祝你成功。
哎，你可不能这样不负责任的啊！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就是把全世界的聪明人加起来，也就是逃走这一条路了。我犹犹豫豫的跟着福田走出校门。这不能怪我，我实在是太害怕了。
那我们去哪儿啊？要不要回家？
回家干嘛？我们去看电影。
可我没钱买票。
你听我的，不用买票。我按着福天的指点走出大街，拐进了一条小巷，然后又七拐八拐来到了一个破旧的小铁门前。嗨，这就是电影院的后门，进去吧，这里没人看守。
我奇怪的问：“哎，你对这里怎么这么熟悉啊？”
福天儿得意的笑了起来：“你上课睡觉的时候啊，我经常到这里来看电影。”所以呀，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
哦，你原来跑出来看电影，害得我在课堂上出丑啊！
嗨，你不要生气，我每次也就看十分钟左右，所以呢，我也是很辛苦的。一部电影要来上七八次才能把片子看完。
他这么一说呀，我突然想起了。怪不得呢，有些电影我虽然没有看过，但是里面的故事和画面我却影影绰绰的，好像在哪儿见过。
哦，原来如此。